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当中，可能是基督徒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关于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葡萄树可能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一种植物，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所谓的葡萄树。那么特别在圣经当中，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盛产很多的葡萄，到今天葡萄仍然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种农产品，因为葡萄可以做葡萄酒，葡萄可以做葡萄干，那当然也有新鲜的葡萄可以吃。因此在圣经里面葡萄树的比喻是非常多的，可是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耶稣自己他提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要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来念一下，然后我们来一起思想这段圣经对我们的一些启示和教导。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圣经就念到这儿。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首先是提到这个比喻，关于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关系，这个比喻，然后耶稣就做了一些解释，也就等于说是一个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最后他提到一些应许，关于这个比喻，葡萄树跟枝子是一个非常尤其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可是对于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出生于农家，你从来没有种过葡萄树的，可能有很多的比喻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并不非常的清楚。他首先提到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当他说我是的时候，这个字当他说我是这个字在中文翻译起来，在英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我是我是就是我是。可是在原文的里面，用希腊文的表达方式，或者甚至你回到原来的希伯来文的那种观念里面的话呢，这个我是这个字不是普通人可以用的。如果你看过那个台湾或香港做的那种电视剧，然后什么清朝的皇帝他就会讲话，朕乃是，你知道那个朕是什么，皇帝才可以用的那个字。这边所用的我是希腊文叫做 ego emi， 那个字是只有神可以用的字，不是普通人说哦我是张三，我是李四，不是那个我是。因为在希腊文的里面 emi 这个字本来就是我是，那 ego 自我，那 ego emi 的话意思说我乃是，那个加上那个自我的 ego 那个字的时候，这个意思是只有神可以用这个字 ego emi。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七次我是，所以这个字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他有神的位格，因为只有他可以讲用这个字来讲，别人不可以这样讲。所以对希腊人听起来，或者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说我是，他用这个 ego emi 这个话一讲的时候，一种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当然另外一种的犹太人的 律法师可能就马上觉得耶稣这个人有没有自抬身价，他是一个人，他怎么可以用 ego emi 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是代表一个神独特的一个自称，也就是旧约里面当摩西问神说，如果我要介绍你的时候，我怎么介绍你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实际上是这么说，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那个字的事情没有那么复杂，我就是我所是的。如果用希腊文翻译，它就翻译成我的名字就叫做 ego emi， 我是。那我是什么？我是所有的一切的，就是我是什么东西的真实的东西，那都是我。所以这边耶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当然耶稣也说过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世上的光，我是天上真正的粮食，我是。所以约翰福音一共有七个我是，那么我是真葡萄树，这是最后的一个。咱们中国人常说最后一个就是压轴好戏，最后的一定最重要的。所以耶稣最后一次提到说我是的时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他为什么说我是真葡萄树？好像有另外一种的葡萄树，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葡萄树常常是用来比方以色列民族的，不是个人，是个集体的。以色列民族被称为葡萄树，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先知耶利米书、诗篇八十篇，你都会一再的看到他提到葡萄树的时候，就是提到这些以色列这个民族。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什么呢？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你到最后你就看出来这边所说的是什么呢？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这葡萄园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神有一个心意要在这些以色列人身上去实现。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想要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却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实现。所以我是真葡萄树。但是当他是用葡萄树提到我们是枝子的时候，又是带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基督徒来讲，我们就变成那一个原来旧约圣经中所说的葡萄树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就我们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从属灵的意义来讲，我们变成今天的神的选民。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一位耶稣基督里，在这个真葡萄树里，我们成为葡萄树的一部分。所以约翰福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个旧的东西被一个新的取代了，一个旧的约，我们说旧约圣经的旧约被新的约取代了，因此那个旧的原有的那个葡萄树被一个真葡萄树取代了。那真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他所要带进神里面的那一些信徒。所以他提到说我是真葡萄树，也是耶稣基督是葡萄树。然后接下来他说一句话，说我父，也就是神，我父是栽培的人，父神是栽培葡萄树的人。那当然我说过，我们大多数的人并不懂得葡萄树是怎么回事，怎么种。我在十几年前有一次有个机会，那个我在公司上班，所以有一次到日本去出差，啊，出差除了办公室以外，有一次中间有一个游览的活动，我们到一个日本，据说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酒厂，那他们也做葡萄酒，所以我们就到那个酒厂去参观。 每个人拿了一杯葡萄酒，葡萄美酒，粉红色的，亮亮的。那当然会喝葡萄酒的人都要把那个酒在酒杯里面绕几圈闻一闻。台湾人不会喝酒，台湾人只会灌酒一杯酒，呼，会喝酒的人都是闻了半天吃一小口。所以我们当然到那边看看，人家都是这边晃晃晃，我们就拿一杯晃晃晃晃，然后别人在闻闻闻，我们就闻闻闻，不敢一口喝下去，然后喝一小口。然后我们在喝闻这个酒的时候，还是放个电影。那个电影是什么呢？葡萄收成时，很短的一个电影，15分钟。那其实这个电影不是有故事有情节的，他就告诉我们这个葡萄酒怎么做的。他说葡萄酒怎么做以前，先告诉我们怎么种葡萄的。看完15分钟以后，我才了解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去搭葡萄架，怎么撒种，然后葡萄长出来了，然后爬在那个架子上，最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发现这个葡萄啊，哎，非常特别。他这边提到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就提到这个栽培葡萄园的人他做什么呢？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才真正懂，他真的剪呢？你说不是真的剪，他假的剪了。我们想说葡萄有葡萄，你知道看到葡萄树你也知道结实累累，那叶子也很多，你想说修理干净是怎么个修理法？他电影一演的时候，他就演那个葡萄爬到架子上，叶子很多，然后也结出果子来，然后农夫就来啪嗒啪嗒啪嗒，叶子都剪光了，连葡萄都剪掉了。我想啊，怎么回事？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我这边也有写，新种的葡萄树啊，头2-3年结出来果子通通剪掉，不能用。那我们来讲就是说，哎呦，如果你要你做农夫的卖的，管它甜的酸的辣的苦的涩的，一斤多少钱？对，你拿到涩的那是你倒霉，我都卖，对不对？哎，他们酒厂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一大堆的葡萄酿葡萄酒，如果有一些他们认为不是好品种的，不是好的葡萄混在那个好葡萄里面去做出来的酒味道就不正了。所以那个品酒师啊，一酿出来一罐一罐的酒，就拿一个杯子，我们就看到那些人，我们才懂为什么拿了个杯子怎么晃啊晃啊晃啊，闻啊闻啊闻，喝一小口，然后喝一杯开水，再闻另外一杯。他们一闻就知道，哎，这葡萄不好。可是葡萄不好不是整批葡萄不好，可能有一些葡萄不好，头几年的葡萄通通不能用，所以结出来葡萄通通剪掉。然后呢，真正葡萄几年以后可以用的时候，他要把结出葡萄来，他还会看有些葡萄，当然他们懂得看，我们不懂得看，哪些该剪掉，哪些该保留，这些栽培人他知道了。他总而言之，他觉得这些葡萄是好的，因此他这个会保留，叶子越大的剪掉，他保留小叶子，他不要大大的肥肥的绿绿的叶子，越大的叶子越剪掉，剩下一些小小的叶子。那在这个串葡萄旁边的一些也结出一些小不点儿那种葡萄的，啪嚓，连葡萄都剪掉了。所以最后当葡萄刚刚开始结出小小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架子上的葡萄啊，叶子是有的不多，果子呢也就那么几个。镜头一转，再过几个月，哇，那个葡萄就好大，然后长得很茂盛很漂亮。这边就是所谓的不结果子的它根本都剪光了，结果子的它要修理干净。什么叫修理干净？它真的是又大又绿的叶子都剪光了，干净了，修理得干干净净的，不是长虫的，是长得很漂亮的叶子，它反而剪掉了，只留下一些。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它结果子反而是更多，而且是更好。栽培的人他是种葡萄园的，他懂得葡萄整个的过程。我们看这个电影以后才知道它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可并不代表说我进了葡萄园，我拿起个剪刀来管它了，就咔嚓咔嚓咔嚓，这可能我剪掉的是好的，保留的是坏的。他们要有他们的经验。我们的神他是栽种葡萄园的人，什么意思呢？神有他的主权，他比我们有智慧，他有他的计划， 他知道他的时间表，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也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是那些枝子，当神在我们身上动手脚的时候，剪掉一个什么东西，去掉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会觉得神搞错了，因为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种事情临到我呢？好像神不懂，我们懂，好像神搞错了，我才对的。其实神是那个栽培的人，栽培园子的人，他是真正知道怎么样让这个枝子结果子不但多而且好。那么神要在我们信徒上所做的工作，正如那些栽种葡萄园的人在葡萄上面所做的工作一样，在葡萄树的上面他常常会剪掉一些，这种的剪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完全切除，甚至有的圣经是翻译成砍除。那另外一个字呢，他是提到说，但是已经结果子的葡萄树呢，这个枝子呢，它叫修剪。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修理这个字跟剪去这个字同一字根，同一字根，但是呢这两个字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剪去好像是彻彻底底的连枝子连所有的东西通通剪掉了，但是呢修理就比较不同了。修理所做的工作是剪除一些没有益处的，剪除一些没有帮助的，不能够帮助他真正结果子而且结好果子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帮助这个葡萄树结出来果子又多又好。但是当然在修剪的过程中，如果那个葡萄树的枝子，这边所说的就是我们信徒这个人的话，当神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不舒服的感觉，因为神好像在去掉一些我们所珍惜的，我们所认为不错的东西。正如葡萄树上面许多看起来又漂亮又大的叶子，神把它去掉了，甚至神把我们生命当中或者侍奉的里面某一些也结一点果子，那些果子都剪掉了，我们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有那种痛苦的感觉。所以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当提到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些管教的工作的时候所说的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从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蘸水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多少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管教的工作，其实是为我们，为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可是经验过的人，我们当时都不会觉得很快乐的，觉得很愁苦，神为什么把这样的重担放在我身上，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神为什么好像把一些看起来蛮有果效的一些工作去掉了，我们不能了解。其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一个修剪的工作，目的呢，目的是要带出更多更好的果子。我们今天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主藏我灵魂的时候，其实那首诗歌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Fanny Crosby。 这个 Fanny Crosby 这个姊妹，实际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的话，你知道她是一个眼睛瞎的一个人，眼睛瞎的一个人，她从小眼睛就失明了，可是在她一生当中，她做过几千首非常非常感动人的诗歌。神好像剪掉的是他的什么呢？是他的眼睛，他看不见。但是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神给他的另外一些东西，他结出的果子是透过他失明的眼睛，但是却是经过明亮的心眼写出的这些诗歌。 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226首，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说他藏我的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干渴之地得荫庇，他藏我的生命在他的大慈爱里，用他全能的手来扶持。他的诗歌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很喜爱的，因为神拿掉一些东西的时候，神往往为的是在他另外一方面能够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贝多芬一生最好的音乐是他耳聋以后写的，他耳聋了，一个音乐家耳聋了，那对他来讲是多大的一个损失。音乐家我们常说这个人是音乐天才，因为什么？他的耳朵有一个非常的敏锐力，我们常说这个人他能够分辨那个音阶非常的敏锐。其他的人叫做音痴，白痴的痴，就什么音 ABC 调听起来都一样。所以音乐家如果是弹琴的，那他的手是很重要的，可是耳朵可能比手更重要。贝多芬耳聋了，那音乐家耳聋了他还能做什么呢？可是他最好的音乐却是耳聋之后做出来的。这就是修剪的道理。神有时候剪除的是一些可能你身体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你的身体你的行动，或者有些人觉得我年纪老迈了啊，身体不如以前了，好像有些东西似乎消失了，但是在神的手中这些东西失去了，往往神能够带来另外一些更大的祝福。神有意的在某些时间把某些东西拿掉，往往却是为了让我们在另外一些方面结出又多又好的果实来。但首先我们必须信任而且认识我们的神，我父是栽培的人，他知道该剪去什么，他知道该修理什么。我们也必须愿意让神来修剪我们。其实整段圣经所提到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他后面提到说我们是什么呢？信徒，我们这些都是枝子，我们这些是枝子。所以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有的信徒是枝子。可是很多人会注意到说第二节，因为提到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剪掉的是什么枝子呢？为什么是属于他又被剪掉呢？因此有人在问，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可是因为他的软弱和失败被剪掉了，有没有可能我将来变成那个被剪掉的信徒？那剪掉又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说被剪掉的枝子只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呢？因此很多人就因此从这些圣经就讨论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上的争论的问题，关于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得救了可是后来又被剪掉了，他从救恩当中堕落了。当然我相信这段圣经在这个地方它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姑且在这个地方不去讨论这样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但是这段圣经所一再强调的却是另外一方面，他说有一些枝子表面上是在枝子上是在这个葡萄树上的，可是却不结果子，所以他剪掉的是什么呢？不结果子的枝子。换句话说，真正属于主的信徒，真正跟基督耶稣有关系的信徒，他从来不会不结果子的。真正跟神有关系的信徒，他会结果子的。如果不结果子呢，就会被剪除。这却是这边的重点，他的重点不是在于讨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但他却强调我们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如果不结果子就会被剪除。那当然因为牵涉到果子的问题，很自然我们就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枝子结果子是什么果子呢？有些人说结果子最多的人就是带领人归主最多的人，那假如这样的话呢，结最多果子的这个枝子很可能应该是今天的美国的大布道家 Bill Graham。哇，他那个枝子上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果子，哎，哇，那我们呢？两个，有的人可能一个都没有了。那是不是代表我信主多少人结多少果子呢？ 当然也有些人说，是不是指信徒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呢？因为加拉太书有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恩慈、良善，是性格方面的，是生命方面的。严格说起来，这边没有很明确的说是什么，因此它是一个涵盖性的，并不排除包括你代理人归主。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提到这个果子，枝子要结果子的时候，枝子有没有办法很努力的结果子？就是说我决定我要结出多少果子，然后这个枝子就开始跟挤油条一样，哦，挤要挤，哦，挤出一个来了，然后挤又挤，又挤出两个来。枝子要结果子的时候，你自己努力不来的，你怎么努力结果子呢？因为是树本身供应水分，是树本身供应养分，结果子其实是自然的，你不要努力的。你唯一如果说要努力做什么的话呢，后面就一再的强调了，你要藏在葡萄树上，藏在主里面，你要常常在那里面结果子，就是很自然的。你不在那里面，你努力也没用。严格说起来，基督徒所结的果子是一种内在生命的外在表现。果子当然是看得见的，就外面看得见，可是外面看得见的果子却是里面看不见的生命自然的流露。所以真正的果子当然可能包括以人归主，当然也可能包括一些热心侍奉的一些表现，可是必须是由内在的生命去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么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不能够流露出这些生命的果子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警告在这里，那就是我们会被剪去。因此他接下来提到解释的时候，耶稣就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藏在它里面。藏在它里面，当然中文是很多个字，其实在原文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字。那英文有的时候翻译古代早期的这个英文的翻译都翻译成 abide, A-B-I-D-E 这个字。这个 abide 这个字跟原文希腊文当然字母是不太一样的，不过也是一样很短的一个字，所以中文翻译起来就比较稍微啰嗦一点，绕口一点。藏在我里面，藏在你里面，藏在主里面，其实英文就是一个字 abide。 这个字是约翰最喜欢用的字，整个新约圣经大概110次当中，约翰一个人用了2/3，他在约翰福音用了40次，约翰写他的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三书的里面，这个字也出现了24次。所以他很喜欢用这个字来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么有的人翻译成内住，就住在里面的意思，因为这个字的确是代表一种紧密的一种连结的关系，紧密连结的关系。所以他强调说我们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藏在他的里面，那么主也就藏在我们的里面。枝子要藏在葡萄树上，那么葡萄的生命也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一再的就是提到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那当然关于在基督里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得到的呢？我怎么会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不是在冥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祷告的时候安静默祷，然后一直想我在主里面。那当然有些人甚至会这样建议说，你怎么样知道你在主里面呢？你就想象你躺在主的怀里，然后有些人就想象在主的怀里，我就在主里了，一醒过来我又不在主里面了。那我就每天巴不得每天每天就想象我躺在主的怀里。可是现实生活你不能每天这样想啊，你不能每天闭着眼睛在那陶醉啊。所以呢巴不得我又去想象，是不是这叫做在基督里呢？其实真正在基督里不是在那种冥想的里面，不是一种神秘的经验，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的，如果你仔细看这段圣经的话呢，那就是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常常注目在神的话语上，常常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就是常常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 所以他后面你会看到在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然后第三节不是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其实也那个原文也是一个话，已经干净了。所以其实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常常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常常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的人。所以你不必去一直想象我躺在耶稣基督的怀里，你只要常常定睛在神的话语上，反复思想。正如有时候我喜欢说，如果你常常泡，如果你用泡或浸啊，泡在耶稣基督的话里，好像泡菜刚泡出来的一样，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你就有主的味道。那如果你不泡在那个里面呢，就没有那个味道。你常常思想主的话，常常愿意行在主的话语里面的话呢，你自然而然的，你流露出来的生命就有主的生命。所以你不必把在基督里想象成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体验，是一种只有在好像一种闭目冥想的时候，然后哦一刹那得到一点点，然后一醒过来又没有了。事实上是可以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经历的，就是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也让神的话语来修正我们，来指教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在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以赛亚书他曾经这样说，主啊，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一个受教者一样。先知以赛亚就是一个常常思想主的话，然后一早起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求神用他的话语提醒他，改变他，修正他。他这个人活出来的形象就带出神的形象，神的荣美。他就是在神里面的人，因为他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其实这个干净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跟前面的修理修剪的那个字同一个字，只是前面是一个动词，他提到说结果子的我就修理干净，他用一个动词来表达，后面这边呢却是一个形容词，已经被修剪好了。其实原文这样翻译也许更好，你们因为我的话已经被修理过了，已经被修剪过了。神的话能够来纠正我们，修正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出于你的自觉，就是说你清楚知道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选择不断的去跟随主。所以中文的翻译哈，加了一个形容词，就是藏在什么什么里面。因为原文的这个 abide 这个动词跟主结合这个字呢，是用现在进行式，就是说继续不断的在它里面，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藏在主里面，表示是一个经常性连贯性的不停的一个动作。这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志清楚做的决定，不是哦一种冥想中偶然间的一个经验，不是，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决心我要不断的去跟随主，决心我不断的求神的话来帮助我，我决心要行在神的道路上，这个意志的一种行动和选择，这是我们要在基督里的人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结果子呢，却是一个自然的。正如前几天有位弟兄，他曾经做见证，他信主以后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他自己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可是他上班的同事却看出来，就问他说，你最近什么事情那么高兴啊，有什么事情特别高兴。其实信主，信主之后整个生命带来的改变，自然会流露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也想起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信主，那么有一次我大学三年级读完，然后那年的暑假在台湾的时候要去受一个两个多月的军训，所以我们去受军训。那军训的过程中，我收到一封信，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写信给我的，他在另外一个训练中心受训，然后他写封信给我。那这封信我收到的时候，他一共寄出来到我收到大概寄了六个礼拜，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哪里受训，于是他就寄到我家去还是怎么样。 那我家里的人又隔了一阵子再寄到军营给我，所以我收到的时候都已经快要训练结束了。他信念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进台大三年以来，班上同学当中我看来看去有两个人是我心里面很欣赏的，有一个是他的同乡，从小跟他同学的，他说这个人为人很好，他说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我。那其实我那个同学是从台湾南部乡下过来的，我们不在中学不同校，他住大学宿舍，我住在台北的家里，所以我每天通学，所以我们除了上课之外，说实在我大学三年当中到那个时候为止几乎没有跟他特别说过一两句话，同班同学可是不常见面不常说话。他说呢，我这三年默默的观察，我才发现哦，有人会默默的在那边看来看去的。他说默默的观察他对我很有某一份的这个欣赏。他说我欣赏你什么呢？我觉得你好像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觉得好像你知道你要走什么路，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要干嘛，要在做什么，每天也在上课，有人成绩考得也很好，可是我们说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写信给我那个同学事实上是高雄中学保送台湾大学的，啊，当然我是师大附中保送的，所以他也是保送的，他成绩也很好，可他说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他只是做，哎，做得不错，可是他总觉得班上同学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他说你呢，好像我觉得你知道你在做什么，而且你很喜欢你在做的东西。他写封信给我的目的是我希望开学以后碰面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很喜欢你在做的东西，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啊。当然开学以后我见到他，就跟他谈到我的信仰，谈到别的东西，我就发现哎，我从来没有特别想到什么，但是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很自然的会流露出一些甚至你自己不觉察但别人会看见的东西，那就叫做果子。原因是在于当你天天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会一点一滴的来改变我们。当改变的过程正如我刚所说的有一些修剪的过程，修剪的过程很多时候是一些某种形式的挫折、失败、不顺利。我记得我大学二年级有一段时间很低潮，就是好像诸事不顺，我自己别的不敢说什么好，功课一向是很有把握的，可是我大二那年功课也不怎么好，当然我们全班都不好，我不过是不好当中的一个而已，但是对我来讲好像生平从来没有考过那么低的成绩，虽然我们全班80%都不及格，那一科我是及格的，应该说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是呢对我来讲功课、交朋友、甚至在信仰、甚至在服侍，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很顺利的。我那时候带一个团契，我刚信主一年，也不知道哪些人是慧眼是英雄呢还是不是英雄，怎么就把一个团契主席责任交给我。我刚信主一年，然后就发现好像自己里面没有那种喜乐，带领别人也好像推推拖拖拉拉的这样，做起来就很不带劲儿。所以到二年级大概一学期还没有结束，我名字是称为工学院团契主席，我好长一段时间几乎一整年了，我没有发过一次聚会通知。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不发聚会通知，我说何必发呢，老时间老地点老内容，对不对，老地方，因为每一天那个时间就到那里去。什么内容，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看到28章，一年都读不完的，所以你永远知道是马太福音，没有别的。所以老菜老地方老面孔，就何必发通知，省个钱嘛，所以我就不发通知。那从年头到年尾我们的团契只有4个人，我当然是非去不可，有责任所在。那我也从来不发通知，其实另外一个动机就是何必害人家呢，自己都去了都觉得没有什么收获，还要让人家去，然后邀请了半天去发现哎呀没收获，不要害人家，所以不邀请。不邀请你来的话是你自己要来的那段时间我留个披头，因为那时候当然英国的披头的那个音乐这个乐团很有名了，不过那时候心情也不好，留个披头。有一天去同班同学去郊游，在个石头上，我在那边 别人怎么烤肉，别人在干嘛，我也不要跟人家讲话，我也不要跟人家烤肉，我坐在石头上做罗丹的沉思。有个同学呢跑到一个小山坡上，比我还要高，我没看到他，他就帮我照张相，我在石头上这样沉思。我珍藏了很久，那时候是我大学二年级的写照，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好像跟自己过不去，然后总觉得为什么我这样的事情也不对，这样也不是，那总觉得我大学一年级信主了，信了主以后应该诸事顺利啊，怎么大学二年级诸事不顺呢？难免甚至我可以有点埋怨神。其实我信了主有什么好处呢？不比同学好啊。当然回头在想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在我身上做修剪的工作，把一点点的那种骄傲咔赶紧剪掉。本来我就说别的我不敢说，功课我从来是不担心的。哎，那时候连功课都好像要捏把冷汗才过去。我就说我们全班大概六七十的人微积分不及格，而且不及格的人是开方程式以后还不及格的，36分开方程式就算60分，我们班有2/3的人不到36分呢，那我还及格。可是当我拿到那个分数的时候，我引为生平最大的耻辱，我这种人会拿60几分的，对我来讲是、无法想象。可是神在一些事情上要修剪你，把一些东西拿掉，把一些我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要把一些我认为我绝对有把握的东西，让我发现连我有把握的我都已经没有把握了，然后生命才开始改变。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这边一再强调的，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包括修剪的过程中，你要做一件事情，抓住神，然后住在主里面，也就是住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去思想。所以那段时间我对我自己有很多的不满，属灵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我回想起来感谢主的，就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放掉，就是还是常常去看圣经，总想从圣经上找到一点答案，为什么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因为那样的不顺利或挫折，以至于把神的话就丢到一边去了。帮助我一点一点的看见自己的问题，帮助我一点一点的多认识神，也帮助我在主里面生命能够一点一点的成长。但是若是我们离开主，这边提到说若是我们不常在葡萄树上，不但不能结果子，他后面提到说就会枯干，然后丢掉，最后是扔在火里烧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要避免的就是跟神的话慢慢的疏离了，慢慢的你的生命就枯干了，不能结果子，枯干了，最后只有焚烧。其实一棵树有毛病的时候，最容易看的是第一个，当它的叶子疏少了，果树不能结果子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病症，进一步当然就枯干了，最后大概就只能烧掉。我来这边的时候买了一栋房子，来的时候因为是夏天嘛，很明显就是所有的树都有叶子，我后院有一个树看来看去好像没有叶子，可那个树在那边好像也很久了，看来看去大概是枯干了。为什么夏天所有的树都是茂盛的叶子，就这棵树一个叶子都没有？然后到了秋天，到了冬天，风稍微一大，啪嗒一根树枝就掉了。到了冬天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甚至一个好大的几乎一半的树干就砰就断掉了。后来我们就找人把它整个锯掉，因为怕说这个看到这个树又很高又很大，倒的方向不对的话，就把你整个房子都给炸掉了。当你看见一棵树它的叶子它的果实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它里面有毛病，你不必专家你也知道一定有问题。基督徒当他不能结果子的时候，是生命的不健康的一个表现。最后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跟前面曾经说过的一个应许是有相关的。14章耶稣不是曾经提过说，14章第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边他怎么说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祷告得成就。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祷告神都垂听呢？可这边怎么说呢？我们若藏在他的里面，神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会给我们成就。广东人过年最喜欢说的一个祝福的话就是心想事成。哇，心想事成，你心里想什么就有什么，哇，那个神奇的那个 magic power 多好，心里想自己就成了，那比阿拉丁的那个神灯还有管用，对不对？要什么就有了。怎么样能够心想事成呢？他这边说在基督里。为什么？一个住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正如我刚所说的，他是住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神的思想、神的意念浸润他整个的内心，所以不知不觉的、逐渐的、一点点、一点点，他的意念、他的想法、他的愿望、他的一切都是跟神的意念、神的心思是吻合的。所以凡他所愿意的，也是主所愿意的，凡他所祈求的，无不得着。这就是秘诀。所以不是神的旨意在那一边啊，当然有些人是倒过来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想说我这个人呢可能属于世界，所以我所想的是神不喜爱的，所以有些人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于是神喜欢的一定是我不喜欢的。所以有些人寻求神旨意的方法很特别，我喜欢什么，哦，我最不喜欢的，那一定是神的旨意。当然我承认在人生的某个过程中，有很多时候你所喜欢的跟神所喜欢的刚好做到这一点，就是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去思想神的话，常常去思想主，那这样的话呢，慢慢的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就能够吻合。当我们能够这样的话，不但我们祈求就得着，而且我们自然的会多结果子。当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的时候，神就因我们得到荣耀，因为这个果子所包含的，特别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神的荣耀，父神因我们的荣耀，这个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特别是当今天我们待会有擘饼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擘饼有两个动作，一个是擘开，这个擘开的动作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象征性的表示，他身体为我们擘开。可是我们把擘开的主的身体吃到我们的里面去，那是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让主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的里面，好像主的话语、主的生命 abide in me 进入我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每次在领受这个饼、领受那个杯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是，从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当中，我是不是每天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的话像这个饼、像这个杯一样每天在我的里面，主啊，让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让你的意念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不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我说话、我的行事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我所做的事情，我必须问我自己，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他会做这样一件事情吗？如果耶稣基督是我，我会对这个人说这样一句话吗？如果我们说话行事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也是真正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所祈求的神就给我们成就。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放在我们的面前，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是真葡萄树，我们乃是枝子，因此我们要常常在你的里面，好让你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流通，也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也让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主，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要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主，让我们常常的思想，你为我们舍身，你也把你的生命要赏赐给我们。因此，当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也就代表我们领受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剪的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愁苦，觉得不快乐。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眼光看见，你这样一个修剪的工作，为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 而且结更好的果子。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